我想我们今天到我们的第二天的课哈，总共有四天。那我们这个课呢的名字，我们要不要再讲一遍？这个课的名字，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我想问一问看在座的香柏牧的学员，还有没有人没有读这个课程设计摘要的？还没有人没读的？知不知道这个课上完了以后你要交几个作业？三个作业。所以我看到你如果在听到的时候你没有做笔记的话，你在写报告的时候就会很困难，那你可能回去就要再重听，对不对？昨天我们在讲到写作业，所以有时候作业写不出来，常常就是听到的时候呢有一点感受，但是呢就要写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多天了，然后都不知道自己听得到什么地方。对，如果你能够学习做笔记，上课一定要做笔记哈。我讲我做学生做很多年，到现在我还是学生啊，我一定要做笔记，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所以将来你要再回来，再想到你要再来再有点回馈，或者你自己要讲一篇这样子的信息，或者相关的信息要引用的时候，你一看你的笔记，哎，很多的回忆都回来了啊，很多的讲课的内容都回来了。所以这个是我想一开始的时候要再提醒各位一下子。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这次的这一个学期的课程好有两个，一个是这个是我们的必修课，另外还有个一个学分的必修课，是基督是一切。所以如果你还没有选这个课的话，你可能不晓得那个办公室同工还许不许可你再要赶快选哈，就是一个学分而已。那我们要再一次的呢再讲到，就是说博训呢跟很多的培训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想我们也一再的强调哈，就是博训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为神的家，为神的国能够培养一般的人啊，他们能够对建立教会，能够对神那个永远的心意，他里头被摸着，被扣住，被抓住的啊。所以呢我们来参加博训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所以博训也不是为了来代替各个教会不足的这个出信造就或是信徒造就，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对不对？因为每一个教会它要有自己的牧养，要有自己的建立，它要在自己的教会的里面，它需要来培养这一些，那博训不可能来供应这样子的需要。那但是呢我们却愿意，因为一再的有这样子的需要跟呼声呢，所以呢于老师跟教会的同工，我们就愿意说能够摆上我们一点的五饼二鱼，那盼望得着一些我们在意向跟使命上能够相同的人，然后我们一同把我们自己的力量摆在，特别是在中国的教会，不管是在中国本地或是在海外，好，如果我们能够有起这样子一点点的作用。所以今天如果来上课的时候呢，我也很盼望，那不是为自己听的，不是为自己听。那今天这个题目，如果我们讲二十一世纪教会的牧养与建立，啊，明天我们于老师接下来还有好几堂的信息，对不对？讲到不妥协的使命，讲到面对仇敌的征战，那我要讲到说二十一世纪教会的两个严肃的挑战之。两个严肃挑战其中的两个，有很多严肃的挑战。那讲到婚姻家庭还有如何培养健全的下一代，如果我们都是只是为自己听的，那我想坊间有很多很多这方面我们需要的资讯。那如果也是为自己得造就的话，我想那如果你们真喜欢听于老师讲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一直是非常的每一个主日的信息都在其上，那就不需要来上博训。那上博训呢有一个目的呢，就是你要接受装备，接受培训，为了能够在神永远的旨意，在他那个 那个建造基督身体的这个这件事情上，你希望在其中有份，你愿意把自己摆在其中。所以这是我要再继续讲下面这一堂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还是能够把这样子的意念放在里面，好不好？不然的话你就会觉得啊，这个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啊。那听了以后回去，所以那个第一天呢，我听到很多的见证呢，我心里面觉得很高兴啊，就是讲到接受博训以后呢，对你自己所在的教会产生了影响啊，能够把祝福能够让你自己所在的教会能够散发出去，这是我们的目的，对不对？因为不然的话，我们有这么多的教会，我们怎么可能，对不对？我们在其中能够有任何的影响力，不可能，对，我们人也不可能在其中。就算今天主耶稣今天在地上，他也不可能走遍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教会。今天就要在乎今天我们在这个基督身体里面的每一个分子，对，神有呼召临到我回应，然后我来产生这个影响力。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再讲这个题目，我们的使命是无论个人、家庭和教会，盼望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昨天我们讲到个人，对不对？我们这个人的性格啊，这个道成肉身啊，在我们的身上主可以做，他可以改变我们，他这是一个交换的生命，因为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可以像基督，我们不要放弃，我不要觉得哎呀，我就是这个样子啊，我可能到死都是这个样。不，今天为着我们爱神，为着我们要侍奉他的缘故，为着叫着我们的执事，叫着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不被拦阻，我愿意被神来改变，而让基督从我的里面能够活出来，而这是可能的，对，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但是我们不要停止，因为很多时候耶稣在我们里面那个蜕变的生命好像只有到某一个程度，然后我们就停下来了，是不是？好多的神的儿女基督徒都是我们就只能被改变到某一个程度，那到了底线，然后说好不能了，这个从现在开始主啊，你不能再碰我了，已经到了我的底线啊，我们要让耶稣基督来改变我们是没有底线的，这是我在中国学到的词儿，没底线的，对不对？也有一个弟兄说这个道德的沦落没底线，我说我们让耶稣基督来改变我们没有底线的啊，我们自己不要去 设定一个底线，对不对？主啊，我只能改变到这里，就到此为止，底下的事儿你都别管我了，我不能再被改变。很多今天神儿女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就走到半路，好了，下面就不能够再走，这是很可惜的。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代替我们活，是没有底线、没有限量的。我们可以一再的、一直的被主来改变，直到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荣形可以在我们身上被显出来啊。那昨天下午我们讲了一点主工人的家庭，虽然明天我们还要再讲家庭。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哈，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要去帮助弟兄姐妹，特别讲到牧养和建立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自己对神对圣经的观念都不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对婚姻的观念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所以我们都在那里摇摆，所以等到呢教会有人有婚姻的问题，有教养孩子的问题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也是模棱两可的，搞不清楚啊，到底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呀？到底这个线应该画在哪里呀？到底这个是不是合乎圣经啊？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当今天我们要做教会的牧养和建立，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必须要先对神、对圣经里面的观念要非常的清楚，这个准神要拉得很清楚。好，但是呢，这是我们明天会讲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先讲这个教会的牧养和建立。那刚刚有一些弟兄姐妹提出来的问题呢，希望能够在我们讲的时候呢，就能够你能够听到一点点的能够有一点点的帮助哈，希望我们彼此这样子交换一点在牧养跟建立上面的经验。那但是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可能下午于老师还是会回答。那我们先讲一下啊，我们先翻开圣经好不好？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九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九节，我们 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呢，就到这里就可以了。那我现在想问一下哈，你觉得我们要怎么样来定义叫做牧养？如果你要写一下，怎么样叫做牧养？这个地方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时候呢，他讲到说，现在的人常常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的师父，对不对？好，有师父虽有千万，为父的却不多。今天牧养的话呢，你要有为父为母的那个心肠啊。所以保罗呢，在加拉太书，你看他是在责备这个加拉太的教会，他是真是心里忧急啊，又生气。但是呢，当他在第四章的时候，他说：“小子啊，我小子啊，哎呀，我的孩子们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这个是一个为父为母的心肠。对不对？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即使你们是这样子的软弱，即使你们犯下了这么多的错误，即使你们这么伤我的心，我才转身离开，然后你们就随从这个其他的教训，接受了另外一个福音。哎呀，真是伤透了保罗的心，他真是吃惊啊，他简直是没有办法相信。可是他还说，哎呀，我的孩子们啊，我的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牧养的责任，我们不是说只是照顾他们生活的需要，只是解决他们生活的问题，解决他们婚姻的问题，解决他们病的问题，解决他们钱财的问题解决他们下一代孩子的问题，不是这样子，对不对？而是要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在你们的心里成形，在你们的心里，直到基督在你们的心里成形了把你们这个把这个基督的生命在你们里面成形了，这个叫做牧养，这个叫做牧养，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要讲到说二十一世纪教会的牧养和建立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观念跟这个定义在我们心里面对于牧养的这个定义我们先搞清楚。我们不是只是去照顾他们生活的需要，如果今天我们照顾花了很多的时间照顾他们的生活的需要，哎呀，给他们这个辅导，给他们这样子的供应，给他们解决这样子的难处，但是却没有让基督成形在他们的心里，那这个还不是圣经中所讲的牧养，还不是那个为父为母牧人的心肠，因为没有把基督在他们的里面成形没有把基督的生命供应给他们。所以这个跟我们的意象讲到，无论个人家庭和教会盼望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我想这个是可以，大家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建立好不好？我们看看什么样叫做建立。我们翻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十二节，他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我们再一起来读第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叫做建立。所以当我们讲到要建立的时候，二十一世纪教会的建立的时候，我们是盼望能够让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然后基督的身体能够渐渐增长。这个是我们讲牧养和建立，有这样子的一个眼光，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还有我们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负担跟使命感，然后我们来做那个细节的事情。然后我们再读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在你们的手册上应该都有，我们一起来读。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字，好像常常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困惑，或者它交相的来使用。一个是长老，一个是监督，一个是牧者、牧师 shepherd。那这三个呢，其实有许多的这个解经家，有许多的圣经的学者认为呢，这三个其实是同一个，只是呢他们，牧者 shepherd 或者牧师呢是他的一个，是他的一个职任，对不对？是他的一个功用，他是做牧者的，就好像不是，做，像做，先知的，做，使徒的，这些都是他的一个功用，对不对？神赐给基督的身体里面有那样子五种人，或者有人说四种人，做教师的，传福音的。那这个监督呢 overseer，就是他在这里看管的，在这里做监督的，这是他的一个，这是他的 position， 就是他的这个，职位。那他的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做长老的，其实长老跟监督还有牧者，他们三个就是一样的，所以长老是在教会的里面，这是他承担的一个责任，他要牧养群羊，这是牧养群羊。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个错误的观念，把长老跟牧师是分开来的，对不对？有时候在海外常常把长老跟牧师是分开来的，而且甚至 两个人这个两边水火不容。其实你要就着这个圣经上的这个观念，就做长老的他是要牧养群羊的，他必须是一个牧者，他是一个有一个牧者的心怀。所以今天我不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托付有没有把一个牧人的心怀放在你的里面，如果你是一个牧人的话，你也要做监督的，对不对？你不能够看着这个羊群走到错误的路上，或者受到豺狼的伤害而你没有感觉，或是你站在旁边看着，所以这个都不是我们该做的。那今天如果你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圣经，这四节的圣经把它一个一个整理出来，一二三四这样把它整理出来，你有没有看到彼得这个长老，这个老长老，他说你们这些做长老的跟我同做长老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然后他有几项，对不对？你如果列出来的话，作为牧羊人，作为长老，作为监督，你觉得他应该怎么样来牧养神的群羊？你看着经文，第一个按着神的旨意照管，第二个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对不对？你若不甘心，那你就不要做长老，就不要做牧师，不要做监督。第三个，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你如果贪财，你不是乐意，你不是因着爱的缘故，你就不要做牧者，不要做长老，不要做监督。第四个，不是辖制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如果你只是想有权柄可以辖制神的群羊，而不是愿意谦卑，愿意走在前面做群羊的榜样，那你就不要做牧者，不要做长老，不要做监督。是不是很清楚这四个点？你把它列出来以后，那你就对于做要在教会里面做牧养的工作就非常的清楚。那是不是神有把这样的托付放在你的里面呢？不管你是牧养五个人、十个人，你的教会也许非常的小，或者神今天给了你一千个人、上万个人，资格都是一样的。照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要照着你自己的意识照管他们。你来定规啊，你觉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不是照着你的意识，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第二个，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如果你天天都在埋怨啊，觉得是不得已的，哎呀，你说这做爸爸妈妈的天天都在埋怨他的孩子，孩子给他照管的心里也很难受，是不是啊？所以呢，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啊！你是为着爱的缘故，好牧人为羊舍命。虽然我们还不至于为羊舍命到流血啊，要真的把这个肉身的生命都舍了，但是很多的时候你是需要舍命的，你需要先背十字架的，先背十字架啊！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如果你的眼睛看的都在这个羊群口袋里面的钱，不是出于乐意，不是真心的关怀他们，在乎他们属灵的成长，在乎基督在他们里面成型，那你也不能够做牧人啊，牧养的责任就不能够托付给你。然后第四个，不是辖制所托付的，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所以今天权柄是在爱的里面，权柄是在榜样的里面，是不是啊？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有那个监督、有长老、有牧人的榜，有这个权柄的话，必须是我们的身上有爱，羊群在我们的身上看到爱，然后他也在我们身上看到榜样。你不能老指挥别人做，对不对？叫别人冲啊，叫别人这个殷勤，但是我们不能够做榜样。那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现在比较能够往下看，到底今天在21世纪的教会的牧养和建立。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说说谈谈而已，我们看到很多教会的问题。但是如果今天神没有把那个牧人的心，把那个做建立教会的那个负担跟意向放在我们里面，其实说老实话，我们去谈教会的问题，谈今天整个21世纪教会里面发生的各样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那只会叫我们心里面下沉，只会叫我们后退，甚至我们说说谈谈，嘴巴都是很多的苦味，对不对？彼此讨侃一番啊，甚至我们还不荣耀主名，对，让撒旦得逞。所以呢，这些的教会的问题，就如果今天你没有符合这样子的一个资格的话呢，那其实我们尽量我们不去谈教会的问题，反而是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教会的牧养和建立呢，它具有时代性啊。我想这个是必须我们自己心里面有这个体会。这个譬如说，第一个我讲文化的差异，好，文化的差异很大的。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文化差异非常非常的大。那在这边呢，大家你们都还讲这个同样的语言，对不对？用同样的文字，也许呢这个影响不是对你们很大，好，但是呢像我们在海外，在澳洲，对不对？在欧洲，好，在北美，好，那我们文化的差异还牵涉到语言的差异啊，那个整个生长的环境不一样。所以呢讲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跟你们讲哈，我们大概在七八月份吧，就是你们就是这边奥运会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游泳的选手他得了几面的金牌？八面金牌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兴奋，然后这个也很神气哈，这个美国人都很神气。他是美国人嘛，对不对？对啊，所以我们家里有两个美国人嘛，哈啊，虽然他们长得像中国人，不过他们美国生的。所以有一天呢，我们就在后院呢，跟他们两个在稍微有一点吃晚饭之前跟他们闲聊哈，然后余弟兄呢就想要这个打压一下这个美国人的傲气哈，然后就说，他说我们中国人啊，早不知道多少年以前，我们就已经有人得了12道金牌了。还有你们这八面金牌算什么？好，得到他们的注意力了，然后就问谁呀、啊？谁得到12道金牌啊？对，所以呢，对，结果呢，所以我们没有文化的差异，对他们就没有，他就没有这个尝试哈。所以呢，于老师就可以卖弄一下子哈，他就跟他们讲起这个故事，讲这个岳飞啊，他的妈妈在他的背上呢刻字，刻这个精忠报国啊，解释了半天什么叫精忠报国啊。他们两个还会讲点中文，所以会中文，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们写给他们看。然后呢讲完以后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对，我们想把这个精忠报国的这个意义呢传输给他们。结果呢讲完以后呢，让他们两个发表一点感想哈。结果呢我的大儿子说，他说哇 what a cool mom， 就说哇这个好酷，你们这边也讲酷啊，好酷的妈妈哦哈，她竟然会在她的儿子的背上刻 tattoo 啊，刻字，你知道，就是刻刺青，对不对？哈，因为呢，这个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看到人家刺青，就很羡慕，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基督徒家庭的孩子，我们是啊，从小他们就是只能眼睛看着很羡慕，对不对？有时候他们的同学画一点什么东西啊，他们都觉得很好，我们连画都不让他们画，所以哇，他们一听到说哇。那么多年以前就这么酷的妈妈哈，竟然这个不经过请求，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冲突啊，就在她的背上刻这个刺青哈，哇，这是他们的领会，什么精忠报国都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个过时了，对不对哈？对，那个我们跟他讲24孝。说要吃鱼，到那个冰上面去浮在那个冰上，挖了一个洞，然后把暖化了以后，然后把鱼钓出来。哇，他们说那他不是会发烧吗？啊，感冒了怎么办呢？对啊，这个文化的差异真的是，我只是稍微让你们了解这个比你们这边更大，对不对？这个差距更大。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要在教会的里面，你看余弟兄曾经我们有一段时间那个有，我们现在还是有。然后他讲到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时候，90几岁的，然后还有10岁不到的，就有时候要他们一起来聚会。那我们全部的人，大家都要一起听，讲中文的，讲英文的，对不对？还可能讲台湾话的，讲广东话的，啊，各式各样的语言，就这个文化的差异是。这个不仅是时间啊，各方面啊都是有很大的差异。那从前好像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对不对啊？不，即使你经过了100年，3代之间文化上也没有很大的差异。那现在文化的差异，5年就有文化上的差异，代沟啊。教育程度的差异，对不对？从前的话呢，好像我们不会觉得有那么大的差距，但是今天你看，在教会的牧养里面，很多的时候这一代的要牧养下一代的，他们就感觉到有教育上面的差异，对，后面现在要受教育，哇，大家都非常的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心愿，然后越来越追求啊，所以呢常常就觉得在牧养跟建立上，你就觉得你的力量不容易使上去， 这是教育上面的差程度上，那从前比较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说有时代性啊，年龄语言上的差异我刚刚已经讲了啊，需要上的差异啊，现代人的需要比从前复杂很多，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各式各样的疾病，各式各样心里面上面的需求啊，各式各样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啊，各种出的各种的问题，现在的需要复杂很多。那从前呢，这个需要好像不晓得，好像不会带到教会里面，所以在教会里面的牧养呢就非常的轻松，非常也不是说很轻松，但是简单很多，对不对？教导神的话，然后呢大家一起追求，一起祷告，就负责属灵的事情。现在呢，大家在需要上面复杂很多，多样性。对，在从前呢，我们就说在这个美国哈，他们其实是基督教立国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其实教会是非常非常多，有时候一条街上呢，几条街上呢就有一个教堂。但是呢，这些教堂呢，大家呢也都不会搬走。所以呢，这些教堂的人呢，就是几十年都是一样。所以你要做一个小教堂的牧师呢，哎呀，你就这家的孩子生了小孩了，你去为他们施洗，为他们祝福啊，因为他们有些教会是这个婴儿可以受洗，对不对？啊，就去啊，就带他们到那里啊，这样看慢慢他长大，然后带他们上学，然后他们交男朋友女朋友，你为他们证婚啊，然后他的爸爸妈妈的丧礼啊，爷爷奶奶的丧礼，哎，好像这一家的人你几十年都在牧养他们，然后大家有很好的这个关系，他们就从来都不会搬家的啊。你只要每个礼拜天早上讲完道以后，站在门口呢，就跟大家握握手，对不对？哈，这样子他就好了。然后人都走了以后，把门一关，接下来的六天都是你一个人的，好好的预备礼拜天的信息啊。现在不一样，现在牧养教会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你以为站在门口握握手你就可以满足他的需要吗？好，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好，你电话现在而且这个联系也非常的多，对不对？电子邮件你也非得看不可，电话你非接不可，家里一座座机还不够，你还得要有个手机，对不对？我去念那个时候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跟几个牧师他们，我们大家一起在上学，结果呢我说你有没有手机可不可以给我，他说我拒绝使用那个东西因为已经受不了了，家里的电话已经是不得了了，对不对？我说我再加一个手机的话那更是不得了，你不接又不平安。我说爸爸你可不可以不要接，我们好好一起吃个晚饭。哎呀，好，就那电话你就一直在那边响，哎呀，我们两个都觉得不平安，我们知道是他打来的，可是我们正在吃饭啊，又去接，一接一个钟头，对不对？啊，今天的要牧养教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啊，所以然后科技的差异，你看我今天跟你们讲说我50多岁了，我还要去学中文打字，学汉语拼音，对。可是我平常我是很拒绝去学这些科技的东西的，我如果不是为了博训的服事的话，我怕这样子很累的这些同工们哈，天天要需要帮我们打字，不然我真是很不喜欢学，我连手机的功用我都不想学啊，它又能够收密码什么，反正一大堆，又能够照相，又能够什么一大那个免费的手机，我们在那边换一个号码他就送你一个免费的手机，那里面日新月异，各式各样的功能都有，你还可以听音乐，你还可以记录事情，你还可以反正很多啊。我从来不去学它，我只拿它来接电话打电话啊，我都拒绝去学这些。可是你有些东西你不学不行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那边有个开一个时候电子邮件刚开始的时候有个笑话，他说他们教会呢开同工会啊，我听说这是真实的，因为在我们那个有名有姓的大家讲出来，他说教会开同工会呢，结果全部的同工都到了，就是他们教会主任牧师没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看 email， 他不会看电子邮件，所以呢他们是用电子邮件通知要开同工会的啊。那所以你非学不可，对不对啊？所以你们今天要上博训，你不会上电脑你不能上科技，对不对？科技的差异，你是为了服事你非得学不可，有些东西你非得学不可，是不是啊？牧养的责任的多样性跟所面对的危机也越来越多，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对不对？ 越来越广的需要，越来越细的分工。所以现在有好多的名词，对不对？要啊，有些教会大一点，有人专门负责家庭问题，处理家庭问题的传道人。有人是专门负责学生工作的，有人专门负责儿童的，有人专门负责辅导的啊、哦！哎呀，各自分工越来越细。你说摩西当初把这些百姓从这个埃及带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儿童主日学啊？啊，有没有青少年事工啊？没有家庭辅导哎，那他们那些问题都到哪里去了？都找摩西啊？我觉得他们的问题都在家里面解决，他们的孩子就是父母带着，对不对？一直带到他们结婚成立另外一个家庭。啊，今天父母不能解决的问题通通都带到教会来了，对，教会就要 cover 所有各式各样的疑难杂症啊，就越来越分工，对，然后大家越来越忙。从前呢，带着职业支着帐篷，我们可以服侍，现在不行，大家都要找专职的人了，对不对？儿童的啊，教会大一点，儿童要有专职的儿童牧师，青少年有专职的青少年的牧师，家庭辅导的专职的家庭辅导，因为越来越忙，大家都没有时间，对不对？啊，如果我专职来服侍的话，哎，从前哈、哦教会的传道人很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全职啊，或者什么不全职，没有这样子的分别。对，那从前呢怎么样呢？没有这种买卖，对不对？啊，家里反正这个祖传的屋子呢，就是一辈子住了好几代都住在那里。对，那吃饭呢就是自己家田里面种的就可以了，谷子什么东西菜什么都可以，吃饭住的问题都解决了，行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你不需要走很远的路，到哪里去你只要用走路就好了，对不对？但是现在不一样，你要全心全意来牧养教会，你就没钱吃饭啊，你没办法买汽油开车，没地方住，对不对？产生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是我们过去的教会或者过去我们的所看见的呢，跟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在现目前的这个21世纪的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 recognize， 必须要认识的确有不一样，而我们怎么去因应它。断代的危机啊，从中国的教会很多的人都从农村搬到城市里面，对不对？所以农村的教会没有人了。从前我们在农村的教会，哎呀，好多年轻人好爱主哦，那个祷告啊，在这个少年班啊，在这个后来然后在教会里面服侍，像在座的好多人，对不对？都是在青年的时候被主得着，然后那么爱主，对。但是我想在你们的农村的教会，很多的年轻人都到大城市去当民工去了，对不对？做工打工了，然后农村的教会人越来越少，然后剩下老人跟孩子，为什么小孩都留在农村里面？我讲的应该没有言过其实吧，是不是呀？很多时候是隔代抚养，那所以呢，这也存在。然后到了大城市以后就流失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然后他们的流动性也很大，那城市的教会也不知道怎么去牧养他们，怎么去建立他们关系也不在，然后他们可能被罪恶、被诱惑就掳掠了，然后就失去了。今天这个是在中国的教会，在北美的教会，在欧洲的教会，在澳洲的教会，我们在欧洲的时候看到，哎呀，他们把那个年轻人通通都交给欧洲人，所以他们不会讲中文，就讲法国话，讲意大利话啊。教会里面呢，顶多只负责到儿童主日学，儿童主日学也就不过是应付一下子了事，对不对？到了上了初中高中以后呢，全部都往外国人教会去。所以在欧洲的中国教会常常就只剩下那个新移民，第一代的移民，然后他们不会讲欧洲的话，他们不会讲意大利话，不会讲法国话，不会讲德国话，那所有的第二代全部都到外国教会去，那他们属灵的情形怎么样都不知道。所以一个家两代之间三代之间要聚在一起有个家庭崇拜，没办法，认识上也不一样，唱的诗歌也不一样，敬拜的方式也不一样。今天我们在北美也面临这样子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都盼望说，哎呀，我们怎么样为中国人的移民在海外能够走出一条路来，
能够让几代还能够下去，我们还能够啊，神在中国教会给我们的传统，给我们很好的产业，我们可以来承继，可以继续，而且把它接棒接下去，然后我们又能够把他们当地的文化、当地的美好的这个教会的产业也能够吸收的进来，然后我们可以几代我们仍然是信主的，一起来侍奉耶和华。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不对？这不同的挑战，但是今天在中国，你们怎么去因应呢？怎么去因应呢？有时候我们常常去急于去解决在教会里面领袖之间的问题、同工的问题、福音啊、拆传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忽略了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教会常常就断代，常常就断代啊，罪恶的泛滥。那今天这个世代牧养的责任，你要面对很多罪恶的问题啊，这是叫人很痛心的啊，非常痛心的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去面对它？所以我们前几天我们在讨论，对不对？我有人问说，他要受浸，可是他还要继续的同居，你要不要让他受浸？他已经信耶稣了，你们教会要不要让他受浸？那这教会里面产生一个纷争，说圣经上有说，如果他继续犯罪的话，他就不能够受浸归于主吗？啊，结果就引起好大家引经据典啊去找，对不对？要彼此来 convince， 要互相来说服对方。那我要做一个我要做的见证呢，今天如果今天我们不面对罪恶的问题，罪恶的问题他就进到教会的里面，他就掳掠我们中间神的儿女，他越来越泛滥，对不对？你今天不把他挡在教会的门外，这个罪恶他就在教会里面就做王了啊，他有传染性的，是不是？今天年轻人觉得说，哎呀，婚前同居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婚前性关系有什么关系？对啊，这个婚外情有什么大不了呢？人都是软弱的，对，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准绳拉出来，常常需要很大的勇气。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就要看说，我们今天要面对罪恶的问题的时候，的确是不容易，对不对？的确是不容易，可是我们愿不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不是去定罪人，而是带着一个牧人的心，把他们从罪恶的边缘，从那个错误的边缘把他挽回过来啊，把神的真理讲给他们听，真理就叫我们自由。那我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例子，都是圣灵自己做的工作啊，就叫人得释放。然后呢，工人本身的缺乏，我想这个是为什么大家对希望有培训，对不对？不只是有像某某培训中心，还有各地的培训，大家的需要都非常非常的大啊。但是我们到底要什么？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这个神所要的就是神所要给我们，这是你们这次要得着的那个光碟片，对不对？那神所要的也是我们所要的。我要培训，我要得着神所要的，对不对？啊，今天不是我要什么，不是这个世界要什么，不是人要什么，我们要培训，要得着神所要的。所以工人本身的缺乏，我们的确要去面对。那这个是我们刚刚也接到那个问题，对不对？啊，教会一再的分组啊，福音朋友越来越多，得救的人越来越多，可是没有人去牧养他们，工人很大的缺乏啊。所以你跟我们都有很大的责任。你我都有很大的责任，我们不能只为自己活，要为主活啊！啊，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呢，面对新的挑战。那成全圣徒有一件事情我要再提醒一下，虽然大家都常常听啊，在异象与使命都这样，那教会中没有一个服事是只是事物啊，必须是生命，而且必须是见证。所以当我们去在那里成全弟兄姐妹，请他们做这个做那个啊，办这个事情，弄那个事情，做这个服事，办那个服事的时候，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念，就是我们盼望他们做这些事情，他们的生命得到长进，他们里面能够因着服事神而得到生命。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负担，对，哎呀，他如果做这个饭食，主耶稣啊，你让主耶稣的你的生命来供应他，他一边在那里做大锅菜啊，他里面一边得到生命，他在那里做这个招待，哎呀，主耶稣的生命在里面来改变他啊。 这是我们里面盼望每一个服事人啊，在做录影，我们教会也做很多音响录影哈，各种的这个现代的科技，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有专门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不懂，对不对？但是呢，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因为他们常常跟我一起服事啊。我常常为他们祷告，有时候我跟他们一起开同工会，我就偶尔，我这个人不懂，对不对？什么都不懂，但是我提醒一下子，我说你们不要只忙于学习外面的这些的新科技，买各种的产品，我们要学习为着我们手中的事工来祷告啊，因为神在其中它才有意义，对不对？那神在其中的话呢，这样今天我们所服侍出去，我们所拍的光碟，我们所录的音，我们上的网站，才能叫别人来得着生命啊。不然我们有很新的设备，对，我们有很多的人员，大家都很有兴趣的人，但是呢却没有得着主，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今天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要面对新的挑战。第一个，后现代主义强势又深入的影响啊！我不知道你们对后现代主义有什么，后现代主义有很多的这个definition， 有很多的定义哈。但是基本上呢，后现代主义就是它没有绝对的，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啊，都是你可以发表你的意见，我可以发表我的意见，都对啊，没有什么绝对的。所以今天很影响教会，非常影响教会，所以百花齐放，各种的理论通通都可以出来，这里听听，那里听听，然后我来做一个选择，一个归纳，我到底哪一个东西是合理的，没有一个绝对的准绳。所以今天圣经也常常因为后现代主义的缘故失去它的权威性，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危险啊！那不知不觉，因为其实没有人打着旗子说我是后现代主义，但是不知不觉呢，我们服侍的羊群，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所受的教育，其实都受这些的影响。所以慢慢那个绝对的真理在我们里头，慢慢它就开始摇动了。啊，我们也不太敢坚持，也许他讲的也是对的啊，也许这个人说的也不错，很多的神学理论，很多的这个各种的学说，各种的哲学，他都来混淆我们对神那个绝对真理的那个坚持啊。后现代主义非常的这个盛行哈，个人化根深蒂固，这个自我中心是建立教会啊，这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自我中心。我想这个你们应该是很清楚。那我觉得要先在我们自己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先被成全，然后我们才能够去知道怎么去成全人。所以如果我们在博训的里面，我们老师们说话啊，校长说话，或是辅导说话比较直接一点，希望你们不介意，对不对啊？有时候神就是这个显明这个，如果我自己不能够被成全的话呢，我就不容易去成全别人，我没有一个出路，对不对？我自己都找不到一条出路。所以当我在教会去做建立成全别人工作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个弟兄姐妹，我明明知道他自我非常的强烈，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因为我自己都找不到出路。对，什么样叫做死啊？对，像极死。所以我那天前一阵子我还跟一个姐妹，她跟我来谈一个问题，我跟他讲，我说你就是得死啊，没办法，我说你跟我讲再久也没用啊，我说我非常能体会你的需要，你的软弱，你的什么，我说但是就得死，这是死路一条，你没办法。对，你顺着自己，那问题就越来越大，眼看着问题就会越来越大。我说所以呢，其他的你都不必讲，我说你就是得死，我说我为你祷告，所以我们就一起祷告，我说迫切流泪为他祷告。完了以后，我后来我还在追踪他，其实他不是我们教会，我还追踪他，因为他是教会很重要的同工啊。我说你非得死不可，今天这个人化自我中心，大家都注重自己的需要，对不对啊？弟兄丈夫注意丈夫的需要，姐妹注重妻子，注重妻子的需要。所以我那天在讲说，有这个受了这个影响，对不对？不知道哪里来的文化，书上说这个做妻子的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姐妹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啊？要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因为呢听过，要对自己好一点。好，这个大家发扬光大，对自己好一点。带了一天小孩，弟兄一进门把小孩一丢，说我已经受够了，我受不了了。然后他就出去到 gym， 到这个 gym 叫什么健身房，到健身房一待到晚上9点钟再回来。 啊，对自己好一点啊，出去泡 SPA 啊，啊，舒服啊。他说：“哎呀，你一天都在外面，我一天都在家里面，对自己好一点，发扬光大啊。”所以呢，这个产生一个家庭问题，对不对啊？大家都对自己好，那弟兄也可以说我要对自己好一点啊，对不对啊？自己好一点，那我对你不满意，对自己好一点，那我就再找另外一个，对不对？再找另外一个啊。所以我说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那这样子的自我中心在，当然我夫妻之间我明天再讲，但是这个教会的里面这个自我中心也是非常的困难，对不对？所有的东西都绕着自己转，我的恩赐有没有被发挥啊？你要去成全一个人呢，他很容易就受伤，他的己都非常的庞大，对，现在年轻的人，年轻的一代呢，这个己都非常庞大，会不会？因为我们从小被培养，对不对？从小被塑造的就是己非常的庞大，所以呢，你要今天要在教会里面，你要成全人是越来越困难呢，越来越困难，对，因为反其道而行，其他的教育、其他的文化，通通是在吹捧这个自己，但只有在教会里面说要向己死。这是反其道而行，所以这是我们的困难，流动性跟不稳定性，从前没有这个问题，对这个时代性，从前呢我们的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但现在人常常流动，年轻人常常毕了业就走了，对不对？他也不在家乡，他也不在读书的地方，他找工作可以到处去找。哎，奇怪，我在上海的时候发现都是外地人，上海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哎，我到山东去的时候，哎，发现也是一样，哎，大山里面都是从东北来的啦，河北来的，河南来的，还有从广东来的，广东跑到山东去，哇，真是很辛苦，对不对？啊，这个都到处往来，这个贸易真的是末世啊，是不是？我们坐飞机常常都是满的，啊，我们那天就是因为没赶上飞机，因为这个不得了，结果坐候补，差一点，反正都只有一个位置。我们想说怎么可能呢，对不对？这飞机全部满啊，坐火车全部满，到处都是满，你看到澳洲到欧洲飞机都全满啊，不得了，为什么这么忙碌啊，对不对？往来贸易，对不对？都很忙，每一个人都要流动，从这个住几年他就觉得烦了，他就要换一个地方再去住一个地方，流动性非常非常的大。工作也是一样，做几年大家要换工作啊，现在的很容易，年轻人很容易换工作，对，不像我从前17年在同一个公司，现在这是稀有动物哈。然后呢，成功神学的潜移默化，这是我们很需要注意的。当我们在牧养弟兄姐妹、建立弟兄姐妹的时候，这个一样跟后现代主义或者个人主义一样，他不会标榜我是成功神学。我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服侍，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中国有一个省。然后他们就讲到那个省非常非常的穷，好，那我说我听说他们的教会非常的兴旺，啊，他们说我们也是这样听说，然后旁边就有一个姐妹讲，她说可是非常的穷，那就表示神不祝福他们嘛，哇，我愣了一下哈，是不是？为什么穷就是神不祝福他们呢？这是哪里来的观念？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富人吗？啊，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对不对？啊，美丽就是神的祝福吗？有双眼皮就是神的祝福吗？身体健康就是神的祝福，长寿就是神的祝福吗？哎呀，我们的主子活了33岁半，形容枯槁，面容憔悴。啊，在今天如果在这地上的话，大家都觉得他不被神祝福。什么叫做神的祝福？病得医治才叫做神祝福。生病不得，这就不是神的祝福，神不喜悦，对不对？啊，曾经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说，余弟兄的时候他要服侍主，对不对？那我很为难，我跟你们前几天我跟你们很坦诚的告白，对不对？我有恐惧哈，对，那我很年轻，才20几岁，那很多人都鼓励他服侍主，然后说他生来就是立位人，为什么在世界里面说话都说得很重啊？那个。所以我就去找一个年长，因为他常常鼓励他服侍主，我就去跟他，我就在大家都谈话，对，我才20几岁，更没有我讲话的份啊。他们都鼓励他做要传道啊，要全时间啊，把工作放掉啊什么。然后去吃饭的时候，我好不容易逮到一个机会，我就在那个年长弟兄旁边说：“ 我说圣经中这个献祭哈，这个所有的羊羔牲畜哈，一点瑕疵都没有啊。我说他这个病呢一直都不好。我说我话还没说完，然后这个年长弟兄，唉，你这个观念跟外邦人一样，他就不理我了，就走大步走进餐馆啊。那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就想了很久啊，是不是？哎呀，我们难道真的是要靠自己完全吗？你是靠自己完全吗？靠自己一根杂毛都没有吗？靠自己身上一点瑕疵一点疤痕都没有吗？哎呀，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献祭。你不要以为说你身上没长瘤子，没有这个头发，没有秃头，你通通都可以，你就可以做全职，你就可以服侍主啊，做祭司。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是不是？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你不瘸腿啊，两只手两只脚，十个指头，总共二十根，一根也不少，你以为你就有资格了吗？对不对？今天我们能够完全父神不看我们身上的瑕疵，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他的义在我们的身上。今天这个成功神学非常非常严重影响弟兄姐妹的神学观念，不知不觉的影响神学的观念啊，我觉得非常的可怕，是不是啊？失业神不祝福啊，这个你要这去祷告啊，这要求要找人来为你祷告，要的都是祝福。什么样叫做神的祝福？都是要得着这个，要得着那个，对不对？啊，不生孩子神不祝福啊，通通都是同样的观念，同样的源头。哎，今天神的祝福上好的只有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的上好只有耶稣基督啊，对不对？只有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啊。今天我们教会他们就不生孩生不没有办法十年没有办法生孩子，但是他们哎呀，你没有看见他们生不出孩子来的这一段这几年的时间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怎么样成型在他们的里头。我们有一对弟兄姐妹，他的老大的大女儿，我们过两天我们要请三姊妹做，明天要请她做见证。她生下来是唐氏症啊，你不晓得这个孩子怎么样成为神的祝福，让他的爸爸妈妈，让基督在他们里面成型，让他的弟弟妹妹基督在他们里面成型。我们有一个年轻人，在他19岁的时候，他得了一个脑白化白质症，就是脑子越来越退化，然后他就慢慢就瘫痪在他的床上。然后这个年轻人，他服侍我们中间的这个19岁的孩子，服侍我们中间的青少年大学生，我想比我们任何人讲的这个信息都更有力量。我没有时间做他的见证，19岁。这些孩子们尽全力的服侍他，每一次他过生日，一大批的人到他家去啊，看到他为他祷告流眼泪，本来的有纷争的彼此不和的，都因为这个孩子大家彼此相爱紧紧相连啊。离开家的也纪念他们，他们特别为他设立一个网站。今天什么叫做神的祝福啊？什么叫做成功？今天我们在孩子们身上也是一样，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也受这个成功的观念，对，我们一定觉得哎呀，孩子一定要会念书，念很好的大学，书念得很好，赚很多钱，找到很好的职业，我们才可以做见证。我们有一对我们那个讲那个 Tabernacle 就是纽约的那个教会，他我就讲他好，其实很多这样子的见证。他的女儿在他们教会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女儿在10几岁啊，我忘记了哈，他的见证里面，然后他出门离家出走，然后有6年的时间不见踪影啊。这一对牧师师母他们在纽约那个地方啊，教会常常为他的女儿祷告，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音信全无啊。你也不知道他犯罪犯到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他生是死啊！教会为这个孩子祷告，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回来了， 啊，现在这个女儿跟她的女婿在她的爸爸的教会里面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反正六年的里面，你想这个牧师师母他们要忍受多少的责难，多少的羞辱，多少的误会啊，承担多少的担子。但是你怎么看得出来神怎么祝福他们呢？是不是啊？然后神秘主义的吸引力，那今天我们要牧养教会的时候，啊，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跟人心里面的一种渴求，就是他们对神秘的东西的一种羡慕，特别是年轻人，越是不可知的东西啊，那种有能量的东西啊，异教徒的东西，稀奇古怪的行为啊，各种的祷告，各种的敬拜的方式啊，各种的医治神医啊，这些哎呀，非常的吸引人。这个世代比从前那个世代更吸引人。所有不知道的人，哎，奇怪哦，这我们以为说这个现在是很科学的世代，大家会去分辨。正好相反，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体会，特别是这个十几二十岁的孩子，对于那个不可知的东西非常的好奇，而且非常的向往。所以呢，这就给撒旦有一个可乘之机，他常常把一些很神秘的东西啊，讲也讲不清楚的东西呢，哎呀，他就放在年轻人的中间，你把他讲得清清楚楚，他们反而觉得这个没什么稀奇啊，越是不清楚的啊，会那个神机骑士有异能的啊，这些东西非常容易吸引年轻人的心啊，不知道分辨，反正他能够有这个能力，那我们就跟随他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末世、非常非常危险的东西，我没办法，我没有时间去讲哈，但是我希望说在座的你们能够注意到这个特点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就不要落在这样子的一种陷阱的里面。像对灵媒，对不对？今天不是基督教的，不是基督徒的，你看年轻人多崇拜那个各种的星座，有没有啊？紫微斗数、算风水啊，各种的东西。哎呀，还有日本的各式各样的这种异教的那种风气，那慢慢其实它都在影响我们下一代基督徒的教会他们的信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已经进来了。所以有很多的传道人，有很多的学说，有很多的这个讲法，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分辨，因为它有它背后那个文化的背景，还有它因为人心里面的需要跟渴求啊。大家来问我们的问题啊，我上次跟那个有一次我跟詹姊妹也提到哈，我在世界日报，这是外邦人的报纸，我们那边它有一个专题的报道，讲到灵疗学，我不晓得你们在我的主日讲台有没有听到，叫做灵疗学 spiritual healing 啊，灵疗学。所以呢，他说呢，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灵疗学，各式各样的宗教。那他讲他们的方式，哇，我一看吓一跳，因为觉得很听起来很熟悉。他呢，找一个人呢，就在一个房间的里面，好，然后有一个人呢，他就有一群人，一个小组呢，就能够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按手，隔着空啊，就为他们按手，啊，手不碰到他们，这样走，按手祷告，然后呢，中间就会有人说预言啊，说出他心里面的情形，然后甚至呢，有什么样子的声音来讲说他里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为他医治啊。然后可以常常来啊，常常来为他，他们不叫祷告，就是为他医治，叫做灵疗啊。他有各式各样，特别是心理的疾病。那中间呢，就有一个做了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呢，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到他们这个小组，这个灵疗的这个灵媒的这个家里，这个小组里面呢，那她在他们在一起这样子在聚会的时候呢，然后这个灵媒呢，她就这个女的呢，她就有一个感动。他里头受了一种感动感应，然后呢，他就走到这个女孩子的面前，然后就跟他讲，大家都低着头，然后他就跟他讲，他说你的母亲刚刚对我说，他说他已经原谅你了。哇，这个女孩子呢，哇，嚎啕大哭，哭得很厉害，眼泪一直的流。然后那个这个灵媒呢，就写这个文章，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说呢，后来呢，这个女孩子就告诉他，他说这个女孩子她的母亲前一阵子刚刚去世，但是她有一件事情得罪她的母亲，她的母亲非常的伤心，然后她一直这件事情耿耿于怀，所以从她母亲去世以后呢，她整个人就封闭了，她就得了很严重的忧郁症， 然后他就不能够跟任何人讲话，他这件事情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但是他在那一天就在这个小组的里面借着这个灵媒对他传了他母亲的话，然后他马上叫他就得着释放，他里面马上那个结马上就打开来了，所以他就非常的相信了这件事情是他的母亲传的话。那我不能够说绝对没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你有没有觉得很可怕？你有没有觉得很可怕？我不是说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情，昨天我说了，我信神以后我信鬼啊，从前我不信神的话我不相信鬼，对不对？但是你信神以后你要相信有鬼啊，对不对？有撒旦啊，有那个黑暗的权势，你以为所有能够行神迹异能的都是神吗？对不对啊？装着那个天使的样子，那你以为他是好的？他解决了这个人的问题了，对不对？让他得着释放，让他的忧郁症得着医治了啊！这是一个神秘的一个力量啊！但是神不在其中，神不在其中，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不是不相信神明啊，我自己本人得着神的医治。啊，余弟兄得着神的医治，我们绝对相信，我们也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们绝对相信那个 divine healing， 那个从上头来的医治，相信我们的神他有这样子的能力。可是今天如果有任何的神迹异能，神不在其中，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要不要晓得分辨？所以在我们的敬拜的方式，我们看的书籍不要乱看书，多花点时间好好的看圣经啊，我们不要乱看书哈，很多的看书，很多的见证那个混淆，让我们对真理混淆。所以教会的领袖应该怎么样来因应这样子的一个复杂，一个变化非常快速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它就是我们所牧养的羊群。这些的变化就在我们所牧养的羊群，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我提出来几个点，第一个，我说我们一定要谦卑靠主，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今天在这个末世，我们的能力也都增加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知识棒了，我们的钱也多了，我们各方面的能力也多了，连结也多了，哎呀，我们靠着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也非常非常的多。我们要办一个机构，办一个跨教会的机构，我们要举办一个大的特会，我们都有这个能力，是不是？今天我们要制作一个媒体，多媒体，我们要办一个电视公司，我们要弄一个什么样的网站，哇，我们都有这个能力。我们要传福音，我们都有这个能力。但是今天这个世界撒旦他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我们征战的那个对象不是属血气，属血气的我们可以来比一比，对不对？看哪个人能力强。但是问题就是说，你能力再强，你也没有办法胜过那个不是属血气的，要靠主。所以呢，讲到带领敬拜，我们一定要依靠主。在牧养上面呢，讲道跟敬拜是最有效的牧养方式。你要好好的预，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做出口，对不对？今天我们很多，今天博讯里面很多都是教会里面做出口的。你做出口，你一定要倚靠主，一定要倚靠主，一定要花时间在主的面前。我们的道要生出来的，不是看书看来的，不是上网站去研究来的，收集资料来的。要谦卑靠主。带领敬拜，你带诗歌，我们这次很好啊，我们的博讯的学员带诗歌我都非常的享受。带诗歌我们要把主带出来，要让基督成形在人的里面，是不是？不能靠我们自己，你音乐再棒啊，这个技巧再会，收集的诗歌再多，主不在其中，一点用处都没有，像芦苇一样。要真材实料，要真材实料，所以我们要服侍主哈，真的是要真材实料，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这个世界啊，他要的东西实在是太复杂，这个是不是我们可以能够供应的？而且他要什么都有，你觉得能够比得上吗？能够比得上吗？你说今天我讲教养孩子 好，如果我要讲教养孩子，那我讲教养孩子跟那个人家的教育专家教养孩子，那你完全不能比，对不对？人家有多少的理论，多少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后盾，好，做各种的研究，各种的统计资料，那你算得了什么？算得不了什么，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的真材实料是什么啊？我们可以有基督，对不对？可以让人来得着基督，我们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让人来得着基督。我们今天讲婚姻，你要找一个专门做婚姻讲座的，哎呀，这个坊间到处都是，不是基督教的，对不对？讲婚姻的好多各式各样的课程，讲到啊教养青少年，怎么样培育孩子，到处都是。你到了网站上面一看，你随便你要上什么班都有，对不对？你暑假的时候要上小孩子送什么品格教育，什么一大堆，那我们算什么？你不能够用那个来比，对，今天我们去学那个东西，那你永远都学不过人家，那人家有专家的，人家学得多好，我们还学不够啊！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自己的老本，对不对？我们的本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是盼望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要真材实料，要不断的进步啊！所以我们做在教会的领袖，做牧者的，做监督的，做长老的啊，做建立别人的，那我们一定要进步啊，不能够停在这里，绝对不能够停在这里。那我们的进步呢，也许我们不能够再去学校再去拿一个博士，再拿一个硕士，我们在学历上比他们更高，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生命的进步，好，还有我们服事的进步，我们的思想的进步，神在我们里面是不断进步的，是没有底线，一定要进步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太忙碌，我们自己缺少进修，所以大家都很忙，对不对？刚刚那天有弟兄讲到他的服事追着他跑，很忙。我们在别地方也是一样，年轻人呀，然后能够上讲台的，哇，每一个礼拜都排的，上午也排，下午也排，哇，我们就忙疲于奔命。对，因为需要太大，但是我们也需要进步，我们需要进步，不进步是很在要在今天这个时代来服侍，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你自己里面也会枯干，被服侍人他们也觉得他没有得到那个果效，还是非常的可惜啊！所以呢，这个一定要进步。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进步呢，你不要觉得困难，你要学哈。那个牧养的对象不同，你就要学。你如果今天是牧养青少年，你就要学，你要学，你要进入他们的文化。但是你不是被他们同化，你要进入他们的文化，要了解，要认识他们，对不对？那你不能说，哎呀，我还是保留我的原样，但是呢，我却要服侍你们，那他们就觉得跟你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进步的。然后呢，要爱主，要爱人。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他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在牧养跟建造里面，有一个 element， 有一个元素是绝对不能缺的，就是我们爱。啊，你要够爱主，你才能够付得起这个代价。你要够爱人，你才能够忍受很多你没办法想象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爱在其中，那这个爱就成为我们的权柄，爱也带出了能力，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我特别最后呢，我用一个例子哈，这个21世纪为什么说它有它的时代性，这个你瑞士的表，我想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早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好，那这个例子呢是我在好多年以前看到的，它在30多年以前，它的在市场的占有率是80%，然后现在呢，就我几年以前看到这个例子的时候呢，它在市场的占有率已经少于10%。那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坚持用他的那个齿轮跟他的那个弹簧那样子的一种机械的做成的表啊，的确是非常好，对不对？瑞士表非常有名啊，他坚持要做他这个方法，他不愿意放弃。但是日本呢 ，Seiko 啊这些精工表，他们发明了一个新的技术，叫做 quartz， 就是 石英表，非常的准确，然后才又很便宜，而且它可以大量制作，所以呢，马上这个市场呢就被这个石英表呢就卖一下，很快马上他们就失去了市场。然后现在呢，电子表，对不对？电子表更盛行，所以呢，瑞士表不晓得现在他们有没有改善，我不晓得这几年他们有没有因为这个因应这个市场的这个损失跟需要，还有科技的进步，他们也改了，他们不要坚持只用他们的这个 mechanical 这个样子的方法来做表。今天我们在牧羊教会也一样，有一样东西是不能改变的，就是主的话，神的真理。但是在很多的 peripheral 它的周边，我们需要去面对它一直在改变，它的文化在改变，它的科技在改变，它的教育在改变，年纪在改变，人的生活的形态在改变，各式各样都在改变。如果今天我们坚持不改变，那我们就不容易牧养跟建立在这个世代神的羊群，我们的教会就会产生很多很多这个老旧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今天只有这么一堂课，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来把它讲清楚，但是我想只是有一个影子让大家能够去注意。那我想要去注意的话，然后我们来求神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来长进，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出路。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在我们这个印出来的诗歌本，望断以居于耶稣，请帮我们弹一下好不好？第一节，
你指引这本真路，去敬拜。
主啊，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人从牧羊和建立的路上退去，我们真是知道主啊，在这条路上我们要坚持哦，能够走正路，真是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主啊，我们的心里也觉得何等的安慰，因为你知道这一切，你都知道所有的变化，所有快速的这些的变化，让我们赶不上的变化，你都知道，你早就告诉我们末世就要来了，你早就哦把各样的显哦那个兆头都已经显在我们的眼前。主耶稣啊，当我们在这里看今天我们在牧养和建立上所遇到的一些的问题，主啊，我们的心不要被这些事情说、哦、主啊，叫我们觉得沮丧，我们也没有绝望，因为我们的主走在我们的前面，你这位灵魂的大牧人哦，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一切与我们旧造有关的你都已经解决了，所有的罪你都解决了，所有死亡黑暗的权势你也都胜过了，主啊，让我们都来抬头望你，望断一基于耶稣哦，望断一基于耶稣哦，主啊，当你的面光照耀我们的时候，主啊，周围就不再是黑暗，周围就不再是黑暗，这些的黑暗也不能够叫我们退步，也不能够叫我们的心里害怕，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大牧人，呼召我们来跟随你的脚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你叫我们来牧养你的群羊，叫我们也如你一样，先付上我们命的代价，叫我们为着羊的缘故，我们愿意向祭司，给我们那个死的能力，好叫复活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来，叫我们成为一个能够供应，能够供应生命的牧人，谢谢你，赞美你，主啊，坚持，叫我们能够坚持，至少到路中，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